他们今天恶斗一位紫山老道黄石道人，俩人说得清楚，讲得明白，一共就比七招。如果说这汤经天在这黄石道人面前能过去七招，那黄石道人放他走，你该干啥你干啥去，我先收这徒弟江南，你愿意带走你随便，但你要搁贫道面前过不了七招，嘿嘿，那可讲不了，说不起了。不但说我这徒弟你带不走，而且连你也得留下，让你父亲唐小兰到我这来领人来。那唐经天那也狂啊，那呀，什么身份？天山派的少掌门，自从出道以来没遇到过对手呢，还像那飞天神龙龙灵角、赤练神魔巨灵子、八山老妖桑青娘、翻天邪手印血神子，一个比一个横，结果怎么样？都搁他手底下吃过败仗。另外他父亲便是著了名的天山大剑独霸西北笑鳌头唐小兰，那武林之中的一把呀，那是深得父亲的亲传，这功夫棒极了呢，从来就没人敢说自己搁他面前过不了七招的。今儿个这黄石道人说出来了，心里头也是非常的气愤，因此上一伸上手就把压箱底的决议这就施展开来。他施展的是一套大须弥剑式，这套剑法呀，想当初从这天山派的创教祖师慧明和尚的传下来的，一代一代往下传，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等到唐小兰这辈上，前前后后又发展了很多的变化。这大须弥剑式呢，专讲手势，八人往这一站，你任凭风吹雨打，身子不带晃动的，一口摇龙宝剑舞动开来，上下翻飞，真好像雪片相仿，周身上下防护的是风雨不透啊，可以说是泼水难进。唐经天一般跟人动手从来都用这近手招数，一伸手就施展这追风剑法，先是以这强攻为主，很少采取手势的。今儿个这唐经天一合计，这黄石道人可是非同一般，我跟他俩对攻我肯定比不过人家，干脆我就采取这手势，我啪啪啪啪，我只要能守得住七招，这七招之内你要破不了我这大须弥剑式，我看你还有啥说的，你老道也七八十岁了，话吐出来我看你这脸往哪个。因此上他一开始就把这大须弥剑式施展开来，周身上下防护的是风雨不透，眨眼之间俩人这就到了五招了。黄石道人一瞅，嘿，没想到这唐经天看上去年岁不大，这囊内确实了得呀，能搁我面前过去这么几招的，整个武林之中还真就不算太多，我要不拿出点绝活来，今儿个我这话说出来了还真就收不回来了呢。想到这，黄石道人猛然之间一声暴喝，嗨，把手中拂尘一抖，还拂尘上边这尘丝这就整个都张上开了，一根一根就好像银针相仿，靠着自己手上的劲力奔着唐经天当头这就照下来了。按理说唐经天这阵施展这叫大须弥剑式，他这一招根本就攻不进去， 但是黄石道人有这后招，这拂尘往下一压，嗨，这一绺沉丝能有这么个几十根吧，就搅到这唐惊天这剑光里头了，被这唐惊天这游龙宝剑一搅，唰，当时这就碎了啊！虽然不能说碎的和这粉末差不多少，但这一小段一小段的也是非常的细小。就利用这么个机会，黄石道人猛然之间张嘴一喷，啊！施展开他们空通派的闭气功，这一口丹田气顺着嘴这就喷出来了。他这大须弥剑士舞动的再快，什么东西再攻不进去，这蚕丝被搅碎了，几乎形成粉末了，这东西无孔不入，再被这黄蛇道人用这内家真力往里头一吹，有很多就透入到了剑光之中啊！唐惊天一愣神儿，眼睛差点没给迷了。这打仗呢，双方这攻守速度是电光火石的一般，那也不允许谁稍微有那么一愣神儿个功夫啊！唐惊天这么稍微一愣这么个功夫，黄蛇道人起身这就进来了。佛尘一瞬啊，啪！猛点唐惊天的肩颈穴，这速度这个快啊！唰唰唰，啪，这就到了。啊，不好！唐惊天赶紧一滴溜腰往后走，以为靠自己这轻身功夫能把这黄石道人这招给躲开呢。只要把这招再给躲开，那七招就满了。但他身法再快，这下出其不意，那也没这黄石道人这速度快呀！啊，啪一下子，正点到这玄气穴上，唐惊天就觉得半身一麻，哎呦，差点就没摔倒在地上。与此同时，身子好像弹簧一般也弹出去了。这黄石道人把拂尘一收，不由得也是倒吸了口凉气呀，以为自己这一下子非给他铆进去不可呢。没想到这唐惊天不但说身子能出去，而且瞅这意思毫发无损。哎呀，莫不成他已经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身了吗？实际上啊，这唐惊天身上穿着一副金丝软甲，这软甲是这四十多年前无极派的大宗师钟万堂送给他母亲冯英的礼物。冯英周岁那年，这钟万堂正好去登门拜访，一瞅这老冯家添了俩大姑娘，嘿，这俩千金跟这小粉娃娃差不多少，粉雕玉琢的一般，非常可爱，钟万堂也是非常喜欢。送姑娘点什么呢？就把这副金丝软甲脱下来送给这冯英。这金丝软甲乃是用西藏一种特产叫金毛吼，用这金毛吼的毛精心编织而成，善臂宝刀宝剑，穿在身上几乎就是刀枪不入。后来由这冯英这又传给了唐惊天，这几下太快了。旁观众人，萧清风夫妇、血神子、江南，谁都没想到这唐惊天这下能死里逃生，大家伙不由得都惊叫出声了。萧清风是先惊后喜，血神子是先喜后惊。这萧清风刚想擦擦汗，忽然之间就看见这血神子猛然之间一声暴喝，嗨，奔着唐惊天就来了个突然袭击，猛然之间一掌奔着唐惊天的后背，这就吓了家伙了。这家伙也够厉害的啊，擅长打这血手印，这要给印上，那唐惊天这命这就没了啊！ 唐惊天这边刚躲开这黄石道人一招，万没想到这血身子能对自己偷袭，事先一点防备都没有。你就算有防备，这阵是强弩之末，这一掌他也躲不开。哪知道这血神子这一掌打到一半，猛然之间一翻身，哎呀，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了。瞅这意思好像是遭受谁的暗算了。那边黄石道人一缕拂尘也刚要进攻，也是一声怪叫赶紧退回来了。瞅这意思也是被人给暗算了。哎呀，这唐惊天甩脸观瞧，一瞅这两位都退回去了，心说这谁呢，搁这石林之中莫不成还有人暗助于我不成吗？刚一愣神儿，就听见上面这石梁上头有人一声怪笑，我说你们两个老不死的为何要偷师暗算，两个老家伙合力欺负这么个灰小子，真是羞煞人也！哈哈哈哈哈！哎，这笑声刺耳啊，让人浑身上下都感觉不舒服啊！大家伙抬头一看，再看上边一块怪石上坐着个人，穿的是衣衫褴褛，破衣啰嗦，面如红云，周身上下都是红疙瘩，怀里头抱着一只乌黑的大拐杖。那位说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这独守封盖金世一。在这金世一的背后来的则是冰川天女主仆二人。趁着大家伙正搁这专心致志看这场子里的战斗呢，这三位悄悄过来了，大家谁也没发现他。这血身子那一声怪叫，那是中了金世仪口吐这飞针的剧毒了。这黄石道人一纵身，结果被人家给打回去了，碰到的是冰川天女的冰魄寒光弹。但要说他那么高功夫，一遇到冰魄寒光弹，当时把他打个狼狈不堪，那不可能。这黄石道人就觉得一股冷气突然之间袭过来了，赶紧一运真气把这穴道憋住了。冰魄寒光弹虽然打到他身上，但是没啥事儿。抬头一瞅，看着金世仪搁那呢。无量天尊，好小子，你敢偷袭贫道，看起来你是活灭了。一纵身探车就想上去抓这金世仪去。这金世仪也够滑头的，手脚并用啊，撑撑撑撑几下子，顺着石笋接着往上爬，一边爬一边回头跟这黄石道人就说，嘿嘿，我说你个老家伙，难道说你就不是偷袭暗算吗？你连老唐家那灰小子你都打不过，我老人家可不愿意陪你玩了。按理说这黄石道人要说追金世仪去，能追上不？那太能了。眼瞅着这石笋这就要爬到顶上了，再往前爬无路可走。正这么个功夫，就听见这血神子一声惨叫，回过头来再一看，血神子是满脸的黑气，搁地上是就地翻滚，显得是痛苦异常啊！估计情况可能已经中了剧毒了。他一琢磨，对方现在有仨高手，自己是孤掌难鸣啊！没办法，只好从这石笋上边蹦下来，回头搭救血神子去了。把这血身子抱起来一没身，他消失在了石林之中。唐惊天朝着黄石道人远去的方向一抱拳，前辈，如今七招已满，晚上也要走了。心里头着急， 就想找这冰川天女，把这以往的误会种种都跟他解释清楚。一瞅这冰川天女主仆二人露了面了，而且那独守封盖手舞足蹈搁后边跟着，可把这唐惊天给急坏了。把这几句场面话交代完了，赶紧施展绝顶轻功，搁后头就追这冰川天女，一边追一边喊：“冰娥姐姐，你站住！冰娥姐姐，你停下，听我说两句。”这冰川天女回头瞥了他一眼，一点都没停留，拉着幽萍是如飞而走。唐惊天在后头还想追，这金世一猛然之间一转身，站住，你别走了，把这铁拐一横，把道路给拦住了。唐惊天一瞅他，脑仁都疼，知道跟这家伙缠杂不清，有话也说不明白，武艺还高，一时半时的还真就冲不过去。你想要干什么？还不把道路闪开！这金世一呀，一听这话跟没听着一样，不但说没把道躲开，站到这道中央，手舞足蹈，哈哈哈哈！干什么？干什么？你没事追人家大姑娘，我看你是没羞没臊。这唐惊天也不想跟他多废话，一伸手，啪！一只铁扇扇忙着就打出去了，就瞅着有一道暗紫色的光华啊，噗！奔着金世一这就射过去了。金世一知道这铁扇扇忙太厉害了，上回自己被他射中过一回，顺着穴道进去，顺着经脉往上走，差点没把命给丧了，苦运了七天玄功，这才恢复过来。这阵啊，早有防备，一瞅一只天山神芒奔自己射过来了，猛然之间一个倒毛的跟头啊，啪！飞身行出去就三丈开外，紧接着举着铁拐一扬啊，啪！这天山神芒总算被他给磕出去了。身形一掉个，哈哈，唐惊天，你想追的大姑娘可追不着喽，已经跑远了，你把道路闪开啊！抓抓抓抓抓抓！这唐惊天现在也是势如风虎的一般，把这口游龙剑舞动开来，施展着追风剑法，上下左右奔着金世一这就下了绝情了。他和金世一这能耐呀，俩人都差不多少，说究竟谁比谁高多少，俩人还真没比过。真要分出输赢胜败来，要没一千招，估计也下不来。但金世一对他也不敢怠慢，左拐右剑，接驾相还，俩人就搁这石林边上，刀枪并举就站在了一处。一伸手，这就是五六十个回合呀。这金世一其实也不愿意跟这唐惊天没事搁这打，只是想搁这呀，故意的拖延时间，好让这冰川天女走远了。他不愿意让这唐惊天把这冰川天女给追上。如今一瞅啊，时候差不多少了，虚晃一拐跳出圈外，挡一挡，挡一挡，你先别打。唐惊天一压宝剑，你干什么？你我无怨无仇，你以前无缘无故的就把我给弄伤了，弄得我差点没把命给丧了。今天看在你出手救我的份上，咱们这笔恩怨一笔勾销，你把道路赶紧闪开，该干嘛干嘛去，咱们还可以做个朋友。如若不然，我唐某人的宝剑可是绝不容情。金世一又回头瞅了瞅， 也看这冰川天女估计真就走远了，一声的怪笑，哈哈哈哈，你以为谁愿意跟你做啥朋友啊？你这小子我看简直不要脸，你根本就不懂江湖的义气。
什么？我不懂江湖义气？
那你倒说说我唐某人如何不懂江湖的义气。我说你不懂，你就是不懂，我老人家不拿话来点醒于你，你还不服气呢。我来问你，这江湖之上是不是讲的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自己有了更不应该抢别人的，是也不是？
不错，黑道上的朋友都讲这一套。
嗯，好，既然你这么说，我倒要问问你了，你有了这周家的小姑娘，为什么还要追人家贵家的大姑娘？就算我和你不是朋友，那贵家大姑娘还是我老人家的朋友呢。你有了一个还要追我的朋友，这算什么江湖义气呀？你看他这整个一套歪理邪说，没想到他讲出这么一番话来，把这唐惊天气的这话都说不出来了。但金世仪搁那还乐呢，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说对了吧？你这回服是不服？你胡说八道，赶紧把道路闪开，要不然我唐某人今天就取你的性命。这金世仪一瞅这阵这唐惊天呢，须眉暴涨，这眼眉都立起来了，满脸的杀气呀、啊！
金世仪也不愿意搁这跟他纠缠了。
嘿嘿，你想要我老人家的命，恐怕你要不着，我老人家走了。说着话，脚尖一点地，用这铁拐又往地上一撑，
这平地就蹦起来，能有两丈多高，在这半空之中，一个倒毛的跟头，啪！落到一棵大树之上，在这树顶上好像猿猴一般，身形三晃两晃，没入到树林之中，是踪迹不见。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唐惊天不知不觉的便生出了一番的愁苦。